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哈，我们前面我们就大致这样啊提一提哈。嗯，啊，以赛亚40章主要就是讲到啊神他自己哈，如何来做我们的牧人，做我们的牧人。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呢，从12节一直到26节哈，就是说到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啊，他是伟大。像15节，他说看到万民都像水桶里面的一滴啊，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积微之物啊。说到神的那个创造，他的伟大，那个地上的众民哈。就对他来就好像水桶里面的一滴，他创造那么样他的宇宙。那个他如果把这个众海岛要是举起来的话呢，在他来说好像是极轻微的一个东西，他那么样的伟大。18节说，你们究竟好讲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里面就讲到下面哈，还是讲到他的伟大。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上，创造地球。那圣经哈，几千年前就说到那个地球是圆的哈。地上的居民在他面前好像蝗虫啊，他铺张穹张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无有啊，就有的地方说到他立王，他废王，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就是说人类的历史的转变完全在神的手中啊，这个国家的政权的转变也是在神的手中啊。他是统管万有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讲到这样一位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第11节哈，他必像牧人哈，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那这里说到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也知道如何的牧养我们啊。你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他知道怎样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不同的背景，他也知道我们不同属灵的程度，他晓得我们的个性，晓得我们的脾气，他晓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他都清楚啊，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他当然他清楚，宇宙都是他造的，他是无所不知的。那我们的牧者是这样的一位牧者，你要想到这样的一位神，他来做我们的牧者啊，我们是多么有福气。那下面呢，他指示我们一条路啊，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从这样一位的牧者那里哈，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想讲到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也许我们比较容易领会一点哈，我们都需要力量。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的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压力啊，我们何等需要有力量。那这里只是给我们有一条路啊，叫我们知道怎样来得力啊。28节哈，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注意这里哈，疲乏的他赐能力，如果你什么时候疲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赐能力给你。那下面我们要讲到我们如何那个得能力，还有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在这里有谁不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是不是？但是他说他加力量，他加力量哦，这是一个福音。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呢，实在是 这是一个好消息。不管你是疲乏也好，我曾经做基督徒做得很疲乏，后来我来到他面前，他加力量给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充满我，这样那我就力量就来了，火热起来爱主啊，很自然的世界就不可爱了。这是他这样的加力量给我们。三十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不管哈，你觉得你是多么刚强，可是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啊，你承担不了了，这个生活上的压力，生命中的一个压力哈，你就承担不了了。Yeah, 今天啊，台湾我看也是这样，好像社会的压力哈实在很大，做学生的功课的压力，小学生中学生也是这样，社会上的这个压力，经济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在军中的人有军中的压力。哎呀，这个现在台湾这个也是一种，我这一次回来好像看到有，你看报纸的话，每次几乎每次看报纸都有人自杀，军中的还有大学生中学生啊，这是啊，这告诉我们，就是台湾这个社会哈，太缺乏力量了，太虚弱。表面看来好像啊比从前繁荣了，可是啊那个内在，从内在的生活来看的话，太缺乏，太贫穷，太贫穷，因为没有力量来应付哈这生活当中的压力，所以到了最后的话，就好像就啊。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我第一天到台湾的时候，我拿了报纸就看，说有一个台大研究所的学生，他已经拿到了那个考到了会计师的那个执照，可是他因为晚上失眠呢，他因为失眠一直睡不着觉。那他家里说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不是感情上的问题，说他的男朋友在美国。他感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他从二十几楼那个台大的一个大楼上这样跳下来啊，这个社会啊很虚弱啊。那台湾的众教会是不是很刚强呢？是不是很刚强呢？一个台湾的就是教会好，能够影响到这个社会，至少社区里面的人啊，都能会影响到我们啊。何等的软弱，可是他加力量给我们。那个啊，第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啊却不疲乏。这里只是我们一条得能力的一条路，得力量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要来到神面前。这个等候耶和华，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个等候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里面，这个字哈，包含着势力在神的面前。这个等候不是说你等候一个人啊，好像火车站啊，这个飞机上，你在那里等候，人还没有来哈，飞机还没有到啊。这里所说的等候啊，是你已经在神面前，坐在他的面前，那势力在他的面前，对他有所仰望，有所期待，也知道他这个时候他赐力量给你，他在你的心中做工。啊，那做什么？他做什么？你往往不知道啊。可是，如果你这样继续的能够等候他，这样安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话，慢慢你就会发现呢，啊，你就不一样啊。那或者我稍微提一点哈，我是呢在三十年前呢，我才被神哈带领哈进入这样一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生活。起先我不晓得，那当时的那个背景呢， 就是因为我们哈经过两个教会的很大的风波，那心理上哈就是非常的疲倦啊，经过这些冲击，也可以说啊，属灵生命上的一些个，不仅是挫折哈，可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那尤其是第二个教会哈，我们进入第二个教会的时候呢，也实在是哈啊，神这样带领我跟啊周师母，我们也经过啊相当长的时间的祷告、考虑、等候啊，神在环境上这样显明。那我们在啊进入第二个教会的时候呢，我把我的工作哈辞掉，把我们的产业这样奉献，房子、车子哈全部这样交给教会啊。那也有啊别的弟兄和姊妹，他们也是这样把自己的产业卖掉，然后把那个钱哈就啊拿给教会，就归在哈这个教会的这个账户之下。可是不久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教会呢就啊有了问题啊，有了问题，在信仰上出了偏差啊。那我想细节方面我就不去说哈。所以大概经过一年以后呢，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团体。那离开了以后呢，我们啊心里面就是感到非常的困扰，也觉得很灰心了、沮丧了，就说为什么我们好像经过两个教会啊，那两个教会呢都是可以说在一般教会当中哈、比较起来，他们都是相当爱主的，相当出代价的。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走得很好，可是到了后来就偏出去了啊。那么慢慢啊，变成了一个人的组织，好像主耶稣不再是哈、他们的重心，神的道不再被他们高举和传扬，都是。好像有偏差了哈，失去了中心。那么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那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走，真是一片黑云。那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困惑，不晓得该怎么办，问题一大堆。我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不知不觉的哈，神就把我带到哈这种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生活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又回到职业里去，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哈，那我作为父亲，还作为这个一家之主，当然我有一个责任要来抚养他们，供应这个家的生活的需要。所以我就又回到职业里去那我上班以后呢，上午一到了下午下班回来，才五六点钟回到家里面呢我就没有地方去。那么人累的时候呢也觉得要休息，所以差不多将近两年的这样的时间哈，每天我就下班回来以后，我就把我自己哈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周师母就把小孩子就带出去，还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可以安静。那我只知道我需要安静，我也需要有点休息。那就是每天这样，比如回到家五点半或者六点钟，我至少有一个钟头，有时候有一个半钟头，那就把我的圣经打开。那我会跪在沙发的面前，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总之我把圣经这样打开，跪着或者坐着哈，我知道我是安静在那里，安静在神的面前。那就在这个将近两年的这个期间里面，我心里面哈那些问题呀，就是我不知不觉的，就是慢慢的那些问题哈，越来一点点都没有了。那个心里面那种困惑、那种沮丧、那种灰心、下沉。 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常常在安静的时候感觉到主的同在，他的甘甜，他的宝贵。那我也是，我很多的问题啊，就从圣经里面呢、啊，就一点一点的得到了答案。那最后主给我一个总的答案啊，对于我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他给我一个总的答案。这个总的答案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这句话一来，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就是让我看见啊、这些都是我的益处，都是为了我益处。不管你怎么想法，不管你觉得是冤枉啦，或者受欺骗啦，或者受害啦，或者走错路啦，或者怎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得益处。如果你爱神，如果你爱主，不管你做什么啊，不管你遭遇到什么多么不好的事情，在人看来多么不好的事情啊，都是叫我们得益处。那我就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呢，我就慢慢的哈，我就进入安息，问题解决了，心里面那些黑云消散了，不再怨天尤人了。以前我就说哈，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团体走错了，那个团体错了啊，好像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哈、啊？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埋怨。可是经过哈、啊、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安静等候啊，那个这些都没有了，心里面的问题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平安和喜乐就进到我的心里面，那有一种安息。那我并不晓得当时是圣灵这样带领我进入这种安静等候神的生活，那我也不晓得哈、啊、这一些里面的改变，就是我在安静等候当中这将近两年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所做的一种内在生命的改变，把我里面的黑云烟雾哈、啊、就这样除掉，那个里面越来越清楚，对那个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哦，原来这个神的美意，哦，原来这是为了我的益处，哦，原来神是叫我就是要得到他自己。我以前在主以外有很多啊要求，可是慢慢的我看见，哦，耶稣他是要把他自己给我，哦，他把我带进这种安静等候的生活里面呢，无非是叫我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得到他，能够让他有机会能够将他自己启示在我的里面。他将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哈，就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那这些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我们不晓得。那慢慢慢慢的，我就能够体会到哈、啊，那个这里他所说的哈、啊，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是啊，我一再的这样的等候，我里面呢就越来越有力量。那种沮丧灰心啊，那些要退后的想回到世界的那些意念慢慢慢都没有了，重新啊得到力量，那个又建立起啊我跟主那个个人的那个关系。这里使我联想到啊，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那里有两句话，十五节，以赛亚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里神给我们只是一条路，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得救，能够得力。这里所说的得救跟我们的灵魂得救上天堂啊不一样啊。这里的得救就是得胜的意思。在各种艰难环境当中，他把我们带过来，好像哎，我刚才提到哈，我从那种属灵的困境哈低潮的里面，他叫我得救。而得救的路呢，就是啊归回安息，就是、啊、归回就是回到他的面前来。 安息你就停下来，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好，这个安静等候神啊，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啊，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很奥妙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啊。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个真理，也可以说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安静等候神这样的事。那我当时我也不明白，我不懂得这就是安静等候神。等到经过那个两年以后，那慢慢慢慢的，我就好像两年里面的主帮助我，这样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一有空的时候啊，稍微有点空闲，就喜欢到房间里去啊，坐下来或者是跪下来，就很自然就在那里，就跟主哈、啊，就好像又接上头一样的，啊，你就会想到主，啊，不一定说话，不一定就是祷告或者带祷，不一定做什么，你就是来，就是与主啊，啊，有接触，亲近他，坐在他的面前或者。或者跪在他的面前，就是靠近他，呀，慢慢慢慢就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那后来，这是1965年啊，后来过了两年呢，啊，那个时候，台湾喜安堂哈，在台那时候喜安堂还各地那个布道所还没有成立哈，只是在台北，他们呢有一位美国来的老牧师哈要。在台湾举行特会有两个礼拜，那他们需要找一个翻译。后来就有一个英国夫妇哈、啊、认识喜安堂的那个荣姊妹，他们就介绍我，把我介绍给荣姊妹。那么替这位老牧师哈、啊，后来他来了台湾好几次，那很多弟兄姊妹认识他哈、啊，称呼他叫吴老牧师这样。啊，那这一位老牧师呢，他是一个。活在哈内在，他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典型者。那两个星期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到现在哈还没有还没有消失。两个礼拜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可以说一天24小时都是与神同在，与神交通，他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我就非常的渴慕能有那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给我的印象之深刻哈，影响也是深远的。后来就啊激励我像他那样的一种常常亲近主，不间断的哈跟主有一个交通这样。哎，谢谢。那这个话从1967年哈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8年。那67年那个时候就肯定了啊我这个以前两年的那种安静等候的那种生活。因为我遇到一个人，有时候我听他也讲到要等候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不间断的与主耶稣有交通啊，譬如他讲的哈、啊，譬如他讲的话里面有两句话给我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第一，他说哈、啊，除了耶稣和住在他里面之外，没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他的意思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件事，还有一句话呢，他说哈、啊，他说。你只管跟耶稣维持一个不间断的交通，其他一切的问题他都会负责。 Amen。 就是说你只要住在主里面，其他的问题他会帮助你解决。那因为我这样一直的这样学习，后来我体验到这句话的真实，就是说你想我家里面啊有7个孩子，你看我的问题多不多，都是我的问题多不多。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哈，就是这样一直住在主里面。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那我们的孩子所需要的一切神真的供应给我们。我早上也提到，本来我不愿意去美国，有两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收入太低，那个待遇太微薄，不够维持一家生活。可是当我们后来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这样顺服去的时候，那以后神真的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啊！不要说是我们到了以后我们没有去之前，神就这样，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就加给我们，譬如我们的路费问题，神用很奇妙的方法供给我们有路费。然后到了美国，他用很奇妙的方法给我们预备住处，还有他赐给我们一辆车子啊，这是很奇妙的方法。慢慢的这本我这个书里面有这个见证那详细的会提到说他怎么会赐给我们房子，怎么会赐给我们车子，都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他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他说神的国来的时候人看不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那就是神的国的那个最主要的含义。什么时候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做主做王什么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呢，他都会加给我们。所以从67年我认识了这个吴老牧师以后那以后呢也还有喜安堂的这个荣姊妹，那我也以后经常跟他常常写信这样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那是67年是得到一个肯定。那么从那个以后呢，那是一个晋升，就是说越来越晋升在往前去。那今天下午也许大多数弟兄和姊妹对于安静等候神这个信息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是很陌生。可是如果你今天下午有一个开始的话，你2年以后你如果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常常来到神面前来等候他，安静等候他，2年以后也许不需要2年，你会发现你里面很多问题就这样会没有因为神叫你在你的环境中，艰难的环境中当你这样归回安息的时候，你回到主面前来讲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叫你得救，就叫你得胜。那他说得力呢是在乎平静安稳就是以赛亚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你在神面前这样能够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力量，这个力量是神所赐给你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每一次你来安静等候的时候，你要记住圣经所说的就是40章最后一节所说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要问我说你怎么重新得力，他怎么把力量给你那我就说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你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并且相信他所应许的，对他的应许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注意那个必就是一定一定会重新得力。那我在那个头2年的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在这2年的里面呢，我就得到了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大的力量，在我能够平静下来，经过那么大的风波，而我的里面呢能够这样平静下来。有一些我不能原谅的我能够原谅，我对神的一些好像埋怨一样的因为没有了，不再埋怨，不再埋怨对于那一些我稍微提一点具体的，譬如我们离开第二个团体以后呢，那就曾经被许多人控告，他们是可以说开会这样 来控告，来说我们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啊，就是攻击。有一个参加这样聚会的人就告诉我，他说从中午12点钟哈，一直到下午6点钟，有6个小时啊，一直都在控告这个周金海某某人。我听到了以后，哎呀，我说没有人这样的浪费时间去讲一个人花6个小时，而没有去讲耶稣，你看多么可惜，多么浪费的时间。那当然有一些话就传到我们这里，那很自然的嘛，我们会很难过，因为有很多事情哈、根本没有那些事情。那这是神许可的，这是神所许可的，如果不是神许可的就不会领导我们。那为什么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哈、能够学习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得利，从这个里面出来，而且呢得到力量后还能够去爱他们，不但不会去怪他们，不反驳不辩护，然后去爱他们。那这种力量呢，当然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那我们怎样得到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平静安稳，这都是指着在神面前的。前面讲到归回是回到神面前来，所以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失望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被人误会，被人毁谤，你心里面觉得难过的时候你不要放弃不要消极，也不要离开主。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正是你需要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你这是最积极的最有帮助的一条路就是归回，归回安息，回到主面前来。怎么样回到主面前来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你一个人在哪里，在神的面前，只有你和主，主和你，没有第三个人在哪里。当然你可以把圣经打开，你也把诗歌可以翻开，有时候你想要唱什么要读什么都可以在那里，要紧的就是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他跟你在一起，这时候就是你亲近神。那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你把自己关在一个人独自关在房间里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是神也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的话这样说，圣经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我那个时候我没有这种我没有这种体验也没有这种好像特别的感受，我就是觉得要安静要休息要来看看圣经这样就是到神面前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个心里面那整个这个人这垮掉了，真是精疲力尽，疲惫到这样一个地步。可是就站在那个时候，我安静等候的神就这样提醒我，就叫我重新得力，就叫我得到释放，得救得力都同时这样得到，就是安静等候神所带来的。那神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在40章里面他用这个老鹰来作为一个比喻，这很有意思的。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他们一定会像老鹰那样的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可以说从30年以前开始的那个安静等候，一直到现在，不管我遭遇到什么事情，我没有疲乏也没有困倦，就是有一个力量那样的这里说到老鹰说这样等候神的人他们一定会像老鹰那样的能够展翅上腾。这个老鹰它的特点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老鹰它不是成群的，你很少看到老鹰有一群一群的老鹰，它都是一只老鹰一只呀。这是说到就是它常常与神单独同在这个性情。第二， 老鹰的特点就是第二个，就是它飞得很高，它飞得很，它在所有的鸟当中啊，它飞得特别的高。如果我们啊，要是常常这样安静等候神的话啊，我们神会提拔我们，会把我们提得很高啊，那个超越环境，超越人，超越这个地上的吸引啊，不再受这个地上的影响。有时候环境会影响我们，人也会影响我们啊，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其中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超脱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受这个影响。那唯一那个叫我们超脱的话，就是安静等候神，他叫我们得走一种力量，叫我们能够超一个环境。第三呢，这个老鹰哈，老鹰的眼睛很厉害，看得很远，看得很远。老鹰它是有我们人哈，只有一种视力哈，老鹰有双倍的视力，它的那个眼睛里面呢，它有一种 double vision 啊，是神造它的时候，它看得特别的远。啊，有人这样研究过哈，老鹰啊，它的眼睛能够在两英里之内，一个小兔子啊，它能够看见，可是人看不见。人要看见的话呢，哈，就必须要用望远镜才能够看到。所以老鹰有时候它捕食的时候哈，不管它是捕其他的鸟啊，或者是鱼啊，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它在空中哈很高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地面上，而且很快，它的速度很快，不管是上升也好，下降也好，速度非常的快，快速。那神说，等候我的人，他们就像老鹰那样，那个眼睛，所谓有这种双重的这种视力哈 ，double vision 呢，就是说我们的眼光哈，我们的价值观都会不一样的，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不但有人的这个角度，我们会有神的角度，我们有双重的 vision， 两种的看法。我们常常这样安静等候神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问题。啊，我刚才有提过，我里面所有的问题啊得到解答，主给我有一句总的答案呢，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另外一个眼光来，一看的时候，哦，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原来是为了叫我得益处的。那个益处是什么？我得到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第一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哈利路亚，我学会了与神同在，我学会了住在他的里面。那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后来这30年来讲，逐渐的晋升，这样越来越晋升，我们都会这样。这完全是我从这个安静等候神所开始的，那我就体验到以赛亚书30章、40章所说的这里的这个真理，他会教我们变成像老鹰一样，有属天的眼光，也有属地的眼光。他也让我们能够这样，真是腾云驾雾哈，乘驾，甚至有一种说法，乘驾高处之地，叫我们能够看事情是从上面来看。越过这地上的环境人事物啊，叫我们那个超脱，而从天上的眼光来看。这都是说到那个老鹰的性情。那今天神就是要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从安静等候神当中能够被他这样来改变，使他赐力量给我们，使他赐给我们有智慧，使他赐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啊，那是他给我们有力量，能够超脱，从各种环境里面能够超脱出来，也是他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得生啊，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要从每一个困难里面，每一个捆绑里面啊，每一个你说过不来的、出不来的那个情形之下，你要出来要得救的话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归回安息，回到神面前来，这样安静等候他。哈利路亚。那你要得到力量呢，就是平静安稳。这个安稳啊，安稳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啊，你来到神面前说你充满了信心，一点都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因为他说 你来等候他，他就叫你重新得力。这个安稳哈，英文圣经是翻作 confidence， 你很有把握，很有这个信心啊。当你来到身边之后，他就会把力量加给你。那你如果一点都不要怀疑，一点都不要怀疑。那我再用哈一点时间讲到哈，我们怎样安静等候。因为在各地哈都有一些人啊，那个问到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来安静等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呢？或者也有人问我说，我可以不可以读圣经呢？可以不可以祷告呢？啊，那么也有人问说，我是应该先读经呢，还是先祷告呢，还是先唱诗呢？啊，各种样的问题都有。还有有的人问说，啊，那我如果安静啊，我一安静下来，哦，他这样说，他说我不安静则已，我一安静下来，我这个思想就乱飞呀，就是，好像各种样的思想都会来，各种杂念都会来，那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安静呢？我们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些问题，思想不能控制啊，啊，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呀，哎，都会有这些问题。那最重要的一点，我在这里就是跟弟兄姊妹提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在神面前，你是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的安静哦，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啊，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种，可能你觉得会浪费时间。你看我都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也得不到话，什么都没有做啊，那会不会我这样会浪费时间呢？啊，没有，神的话是说，你如果安静等候，他就叫你重新得力，意思说他就会把力量赐给你，他就会把力量赐给你啊。那我学习安静等候啊，以后到了以后一些年日当中呢，我常常啊，一个人坐在那里，我眼睛闭着，什么都不做，可是也很多时候我也在那看圣经哈，我也会有一点敬拜呀、赞美呀，也会有。可是很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安静，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感觉到哈，我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么有力量。那么也有的时候我感受到哈，神把力量再加给我。那虽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哈，没有什么过电啊或者热力啊，都没有这些感觉，但是我因为想到他的话说，他说凡等候我的必重新得力，那我就感觉到哈，那个有一个力量啊进到我的里面。那我用什么比喻最好呢？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啊，哎，我的汽车哈，有的时候我们的汽车旧的时候，汽车里面的电瓶哈，就不能储电储那么多，所以有时候特别在冬天呢，哈，那需要储电哈，储电量要多一点，所以有时候要充电。那汽车那个电瓶充电呢，就是这样，你里面没有什么电的时候，你就把它哈那个插到那个电插头里面呢，因为有一个充电器哈。你把它用电线这样连接起来，这样往上去，有时候要充四五个小时或者七八个小时，那你放在那里啊，你不动，那如果没有那个指针哈，那个表啊来告诉我们的话，我们都不晓得那个电能哈，那个能力一直进到电池里面去。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安静等候啊，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是个电池啊，我们插在那个充电器上面啊，那个电那个能力啊，那个能源一直过来一直过来。有的时候我好像在那里，就是我知道这神在加力量给我，所以我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很自然我就把手举起来举起来，手举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哦，我要接受，我要神啊，多给我力量。好像我心里面在这样说的时候，哦，神，我接受， 我就这样领受你给我的能力，因为你的话是说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这个必是肯定的。我就这样接受他的力量。如果要想的话，你要想到这些神的话，慢慢的，你当然这些圣经你要常常去看。你安静等候的时候，你不妨好把这个书，把这个圣经打开，以赛亚书第30章，好，第40章，在诗篇里面呢，有好多地方啊，大卫讲的要等候，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等候耶和华。我再说，你要专心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耶和华。那大卫有很多啊，在他的诗篇里很多这样的教导。那如果你要是有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话，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圣经的章节都在这里面，你可以去参考。常常有时候你不要用太多，多一两节就可以。好像诗篇46篇第10节那里他说，你们要休息，并要知道我是神。那个休息啊、原来的意思就是安静下来，不要动。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就是相信。相信你是来到神面前。相信他赐力量给你。相信他在你的里面做工。这个信心是个基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是你来到神面前，这一位创造宇宙地级的主宰，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那一位，或者说他就是一切能源的源头，一切能力的源头。所以你来到他的面前呢，就是从他这里得力量。那思想的问题也不要太去注意他，慢慢的就会好的，圣灵会帮助你。当你里面力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应该想，你就不去想它，很自然就会有一个力量，就不去想它。至于你什么时候要读一点圣经啊，或者是要祷告啊，也是很自然的哈。就是有时候你心里面感觉到，你心里想要读一点圣经，很自然就去读。这个安静等候神，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的。我刚才提过，最主要的意思啊，是你来到神面前。你来到神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如果你能够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信心的话，那你那个安静等候什么都不做，那个安静的时刻就变成一个神圣的时刻，就是有价值的时刻，不是一种普通的安静啊，毫无意义的安静，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安静。哈利路亚。那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因为我知道今天有的人下午完了以后就要离开这里。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特别注意的，没有别的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要相信这里所说的，什么时候你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就为你行事，他就做事。首先他坐在你的里面，那他做什么事呢？他怎么样做呢？我们不知道。我刚才所提到的，我那个头两年那个经历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我都不知道啊，只是在我安静等候他的时候呢，他就在我里面呢就做了这些改变的工作，就是那种内在的改变，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你不管你心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重担，有什么困惑，或者你的心灵有什么创伤与人之间不管与任何人之间有什么问题你过不去的你就是来等候，带到神面前来， 他有办法。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毛病啊，他都知道他怎么样，精神上的、身体上的，他都能够。有时候我们这样的安静，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种帮助啊。就是说你非常疲倦的时候，你来安静下来，要在神面前好像歇息歇息，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对你的心灵、你内在的生命，当然一定会有帮助。可是你要知道呢，当你安静等候的时候呢，神就为你做事情。那么有的人也有问题哈，他问说，周牧师，他说我安静等候的时候常常睡着了怎么办？睡着了怎么办？睡着了没有关系，你睡着的时候神还是能够在你里面做工，你信不信？阿们。你知道神怎么造夏娃的？哦，亚当是沉睡的时候啊，沉睡的时候，神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啊，睡着啊，有时候当然你身体疲倦，你要睡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神造我们这个身体，他知道我们的身体疲倦了，一定会睡觉的，会打瞌睡的。那我在这个头两年的里面呢，我有没有睡着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睡着。为什么？因为我一天好工作，尤其啊忙的那些日子啊，我回到家里面，我真是很疲倦啊。那我就有时候我跪在那里，跪着我就趴在沙发上。趴着起先是祷告，然后就睡着。可是过十分钟、十五分钟醒过来，我又知道我是在神面前。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是在神面前。那你睡着了，你睡着的时候，神能不能做工？当然能够做工，没有人可以限制他。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啊，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安静等候神还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啊，歇下自己的工，进入安息，进入那个神圣的安息，就是他自己的安息。我是做基督徒哈啊，做了十几年，到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十九年了哈，那个后来就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那就经过那个两年哈，我就开始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所以这个安静等候神也是我们进入神安息的一条路。安静等候神呢，是我们进入与神同在的一条路。安静等候神是我们与主连结的一条路。安静等候神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深扎根的一条路。安静等候神也是我们被建立在主里面的一条路。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很多的说法。我这样的功课哈，我学习了有三十年了，我现在还在学习当中，没有毕业的。而且我们的体会啊，我们的发掘会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哦，这是一条很妙的一条路啊。所以我回头看看，我实在是感谢神啊。如果没有当初啊经过那第二个教会的那个很大的风波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这样安静，我还是去侍奉啊，要忙碌啊，要为主发热心啊。也许我好像永远不会进入到这个安息、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条有福的道路里面。所以哦，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哈，就是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宝贵，确实是这样。今天也许在这里只参加这样一次聚会的弟兄和姐妹，我希望你能把这些话哈，你能够带回去。早上有人问有没有录音哈，要买那个录音带，也许你要的话你可以登记哈，回去也许在听的时候呢可以这样的个提醒你。可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你要去操练，你要去实行，要每天要花一点时间，至少半个小时，上午早上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啊。还有呢，你可以下班回来了， 你暂时什么事都不要做，就这样有一点时间安静等候也很好，半个小时，叫你的身心灵好再苏醒，重新好像得到恢复，然后你起来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更有力量一点。最要紧的就是你要去实行，要去实行。哈利路亚。哦，这是一条宝贵的路，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讲的，那就如果许可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哈，就是在台硕大楼好像也有好几次哈，他们有安排也是要讲这个安静等候神。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很欢迎你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用来哈，来操练，来操练呢，这样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没有关系。今天下午如果你觉得疲倦呢，如果要打盹的话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定罪自己，要紧的就是你知道你是在神面前，那么同时你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带领我们，是真理的圣灵啊，他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不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反而哈，他要我们歇下自己的功，他叫我们进入他那个深深的安息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把那个住在主里面的那个二四六啊来唱，刚才我们唱了一三五七，现在我们唱二四六三节，唱完了以后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呢就诸亮光弟兄就来带领我们来结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或许诸弟兄会有一点短短的见证或者诗歌，看是你怎么带领现在我们有半个小时四点过五分到四点三十五分，这个聚会好像是四点四十分结束或者四点三刻都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唱请给我们弹弹一次二四六。四节太好了，我们要再唱一遍。 六节我们再唱一遍，带着信心来唱，充满了信心来唱第六节。
一首诗歌叫做一首情歌，请琴继续为我们弹。好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婚礼，那这首诗歌就是一个新郎跟新妇两个在那里对唱。回到家里我睡了午觉，起来里面一直的唱这首诗歌，那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唱这首诗歌一直在我的里面唱。后来主开启我们跟他可以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而且是新郎来追求新妇。如果我们在这里用这样 的信心，由爱而运作的信心，是新郎来追求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很容易来到他的面前。好几年来我度过许多的熬炼，但是这首诗歌常常在我的里面唱。第二节，我的爱你是上帝所赐，是我寻找已久失落的谷，今后我们将携手共同走向生之途，但求慈爱赐恩惠的主在上保护永看顾。第三节可以是新妇向新郎唱的，我的爱，我心永远属于您，永远和你相偎依，我心不再流浪，不再彷徨，只愿您永远在我身旁。如果有主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经历困难枝头花满枝，困难枝头花满枝。所以我今天愿意献给结婚多年的夫妇，但是也愿意为耶稣唱这首诗歌。不管我们有没有结婚，我们都要赴那羔羊的婚宴，我们需要预备，在地上预备，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我们的预备。请琴弹一遍。
是爱的主在天上的父，恳求你赐下永远的祝福，使我们怀着信心共同创造幸福，在困难
来唱。
我的爱你是上帝所赐，是我寻找已久失落的谷，今后我们将携手共同走向生之途， 但求慈爱之恩归地主，在上保护永看顾。我的爱我心永远属于你，永远和你相偎相依。我心不再流浪，不再彷徨，只愿你永远在我身旁，只愿你永在身旁。我的爱我只笑眼泪和劳苦，但我相信我的手必不离开你左右，直到我两末时有白首。我的爱
第一节我们一起唱，然后第二节我来唱就好。第三节每一个人都向着主唱好不好？第二节我们信任主，他爱我们比我们爱他更多，他追求我们比我们追求他更多，我们是他寻找已久失落的骨。我们再唱一遍哦。
我是爱的主，在天上的父，愿求你赐下的祝福，使我们怀着信心共同朝向幸福，在苦难之头上花满枝，困难之后花满枝。我的爱你是上帝所赐，使我寻找依旧失落的骨。今后我们将携手共同走向神之途，恳求慈爱之恩惠的主，在上保护永看顾。我的 我的爱仍然
的聚会会散去，但是我们良人的手，他必不离开我们的左右，直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他的爱仍然没有改变。
我们在唱遍的时候，那个下面注意哈，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那个却字应该是翻作必字，因为跟前面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奔跑必不困倦，行走必不疲乏。哎们要更肯定一点。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啊，耶和华我的去花一点时间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